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有主日你给我们预备这一天这个时刻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能够从心灵跟身体上能够享受主你给我们的安息，是吧？你就赐福这一天特别在以下的时间你让我们从雅各书的教导中来领受你的训诲，同时也更加愿意顺服你的圣灵的感动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能够更加能够符合主你的心意也能够印证我们是有真信心的人引导我们下午的敬拜让我们所献上的都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开始等一下放过来。好，这个是上个星期，对上个星期我们看雅各书按得太快了，在这里这是上个礼拜的所以我们今天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就继续我们先来看第十九跟二十节，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佛的人呐，我愿你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他不是在谈论信心的交易更多是责备假冒为善的信徒了所以他再一次的强调真信心必须要有行为就是借着行为把它印证出来，不是单凭人的宣告宣称说他有信心，所以没有行为的信心只是对上帝的一种知识的认同所以你知道有神，你知道神伟大这个不叫信心这只是一种知识结果只能给你产生害怕越认识上帝的伟大，那我们就也知道我们不可能能够满足上帝的要求所以就只有害怕因为上帝他赐信心给我们，不是只是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是让我们能够真实的依靠他的恩惠他的怜悯跟慈爱他的救恩也让我们可以有因为就是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们就更加愿意去回报他，就去遵守他的律法，使他的荣耀可以得到彰显，他的旨意可以得到成全所以上帝赐信心给我们的确是给我们可以认识他，但是他不是停留在一种知识上的认识他是让我们借着信心可以与他联合有一个这种相爱连结的这种关系这个才是信心带来的果效所以他不会停留在只是一种知识的层面他会延伸到你的行为上就是可以做出来。所以这雅各当时教会的危机就是有许多人已经特别可能是外邦人他们信了耶稣他们也就用他们之前对待哲学，对待这希腊的这些各种就是他们的这种信仰的一种习惯就很多的辩论，很多的讨论是在知识层面上的但雅各就说你们这种只有知识层面的讨论并不是一个蒙恩得救一个真信心的记号一直到今天其实我们还是以这样的一种景况来征战仍然还有许许多多的信徒是受洗啦也参与侍奉但是他们的信心是不产生行为的他们的信心还是停留在一种思维上的逻辑跟口中的论说可以越讲越好，越讲越吸引人，但生命却没有办法能够彰显主耶稣的一个真实所以这就不是 圣经说的信心啊。OK， 所以我也不多说了啊，我希望你们可以把整段经文放在一起看，就不会认为它是一个强调行为没有强调信心的一种讲法啊。那他就举一个例子啦，他就说亚伯拉罕啊，我们就读一下哈，21-24节，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以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这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啊。他其实你要读的比较慢一点啊，因为他如果你很快的读好像都明白，但是他里头雅各他用不同的字眼了啊。他讲完行为对信心的一个印证是重要的之后，他就举例子了就是用亚伯拉罕的例子啊。他就说上帝早就赐给亚伯拉罕一个真的信心啊， OK， 并且上帝因着他的信心也称他为义啊。这是讲到15章的时候啊，就是创世纪15章是很早以前了啊。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出来之后啊，上帝就那是还没有给他改名字的时候啊，上帝就就是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就称他为义了。OK， 但是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呢，圣经记载啊，他不是那一天他跟上帝对话了啊，连他就证实了，就完满了。他说亚伯拉罕的信心呢，最后也产生了行为，而证明了他是真的有这个真实的一种信心，而不是只是宣告了。那他的例子其实是两段的经文啊，如果你从15章跟22章，那15章呢是上帝第一次跟他说这个事情啊，就说到就是他的后裔啊，就是亚伯拉罕啊，因为当时亚伯拉罕没有孩子啊，上帝就说要给他后裔，连亚伯拉罕就很容易就想到以利以谢，就是家里的这个仆人，上帝说不是啊，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就指到他那个仆人，他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世啊，就是承继产业的那一位。 OK， 那其实他主要还不是说那个血统啊，因为这个所生的是以撒，但最后以撒是预表基督啊，好吗？就是在当时的社会里头你收养一个人，或是把仆人收为儿子呢，其实不是很不寻常，就是说它是相当平常的事情。连我们华人比较重视血统啊，就孩子啊，一定非得要哈、啊、是自己亲生的才算这种啊，所以我们就以为上帝说不是，这个人呢、是姓陈的，不是姓李的，就不是你的后裔，好像就是这个简单的原因，其实并不是指这个，他的仆人以利以谢也是神所拯救的人，因为他也受了割礼，他也是以色列人。OK， 这里说的。你本身所生的才算你的后世呢，其实他是在讲以撒所预表的耶稣基督。 OK， 所以他并不是在指说上帝拒绝任何不是纯血统的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神造的，也没关系的啊。对上帝来说好像我们华人根本就没有份了当时啊，但是这里之所以强调你自己生的，其实是在指那一位应许的弥赛亚因为以撒有这个基督的象征特别是他被献上的那件事那当时讲了这句话，上帝就领他，圣经说领他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OK，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当时呢 亚伯拉罕没有孩子啊，但是上帝说你要有很多后裔，人亚伯拉罕就说是不是还用人的方法，就想是不是我家里收养的那个仆人，上帝说不是，人上帝说呢你要自己生，但其实亚伯拉罕那时知道他没有希望了啊，自己生，但是因为啊是神在讲，所以亚伯拉罕呢的反应很直接，就是说如果是你讲的，我虽然不能理解啊，但是我就信啊，因为上帝你是上帝嘛，啊，你必定成就。那时他的这个直接反应就是他信耶和华所说的话，连上帝就以他为义啊，很早啊，以他为义不是说他变成义人呐，以他为义就是上帝就喜悦他的意思啊，因为上帝喜悦圣洁公义的啊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如果要讨神的喜悦，我们必须被称义在先啊。不然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讨神的喜悦啊。所以这个话其实并不是说亚伯拉罕呢突然间变成另外一个人，而是说因为他信上帝的话，连上帝就喜欢他啊，就喜悦他这样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信仰。OK， 就好像小孩这样啊，他很听你的话，你就很喜欢他了啊。如果一个小孩啊，你怎么讲他都不听话啊，天天就是跟你对着来做啊，其实父母就也不会赶他出去，但是就很头痛了，是吧？所以亚伯拉罕当时表达了这样的一个信心，连上帝其实那时已经看他为义了。但是雅各说，你看22章，就是到了后面，当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之后啊，上帝怎么说？上帝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那这个祝福前面不是讲过了吗？啊，就是那个同样的事啊，就是有子孙，当然比较明确是说那个子孙啊，其实就是指耶稣基督啊。所以雅各就看到这个连贯，他就说亚伯拉罕很伟大啊，因为他是信心之父，但是连亚伯拉罕都有行为来证明他的信心的啊。那我们就不要说了啊，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么单纯的信心啊。亚伯拉罕这么伟大的一个信心呢，其实上帝都在亚伯拉罕的行为，就是他献以撒的这个行为上就是找到他的证据。所以到了22章，上帝又重新说他15章那个时候所说的那件事情。所以雅各书就用这个方式啊，他就说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因为他22章的行为，就是他的献以撒的这件事情啊，而得到证明，得到证实是真实的，可以吗？啊，所以他后面就说他也做神的朋友。当然神的朋友这个用语呢是后面讲的了啊，上帝在其他的书卷上啊，透过先知啊，以赛亚啊，都有提到说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了啊。所以他不只是停留在一个相信跟被相信的这个关系上啊，但他最终呢是一种亲密的关系啊，圣经用朋友。 OK，其实都是因为亚伯拉罕有行为，就是说他不是光靠行为啊，他的信心产生了信心的行为。 OK， 所以人的真信心是借着行为证明的，不是单单靠就是宣称的啊，没有这行为的这种假信心啊。这个应该很清楚了啊，讲了很多次。也应该提醒我们啊，今天我们要常常反省，因为你有没有信心，的确有时你不知道，看不出来嘛啊。有时你信心满满，好像是自信啊，就信自己啊，可以的，可以的，明天呢、啊、没问题啊，明天考试我一定没问题。其实是因为你已经考了5次了，而是说其实因为你已经有了充分的预备，其实这是自信，但是你可能表现得像你很信神啊，有时讲不清啊。 OK， 所以不是这方面啊、就是你的这种大声大胆的宣称 啊来证明你的信心，而是你有没有行为。那个行为就是这个信心其实是让你可以去爱上帝啊，因为你有一个信心，你相信主耶稣是有效的中保，上帝不会再追究你的罪，所以你敢去爱一位本来应该要定你死罪的神啊，对吧？就是如果说你去举个例啊，不是真的，你去跟阎罗王做朋友，你一定很不高兴啊，因为跟阎罗王做朋友就是表示说你下阴间去了，对吧？啊，就是他是你的仇敌，因为他要灭绝你。上帝本来是罪人的仇敌，但为什么你可以去爱他呢？因为你的信心，你信神的慈爱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是很坚守的哈，相信耶稣基督一定是能够足够的就是遮盖啊我们的罪啊，他能够为我们赚取啊我们所没有的顺从跟公义嘛，对不对？所以信心是指这个。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相信神的爱，相信耶稣基督的成就啊，救恩的成就，紧接下来呢，你就很自然啊会去爱回上帝，就是回报他，因为你发现你没有别的可以做的嘛。圣经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你的神，所以你只会爱回上帝。当你爱回上帝的时候，圣经说就是爱你身边的人。所以为什么这个行为讲了那么久，就是因为它不是直接的啊，它没有一个直接的方法让我们去爱神的，所以它有一个好像要绕一圈这样啊。但最终呢，如果我们顺服上帝，等我们就可以透过行为啊来证明我们爱神，好吧？啊，我想他不是很直接能够理解，但是你稍微啊就是多思考，其实也不算为很难理解了 啊这个道理啊。这是旧约新约里头都贯通的一个要求。OK， 好，我就继续了啊。OK， 连这个是结尾了，就是他在第二章结束之前呢，雅各又提了另外一件事情啊，我们读一下，他说：“既你拉赫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啊。”所以他结尾的时候，他前面指亚伯拉罕了。啊，一个高尚的例子啊，连他也指了一个就是很低的例子啊，就是妓女外邦女人啊，耶利哥城的一个外邦女人，就不需要提了嘛。然后你说不用提他嘛，哎，雅各说连这样低的人他的信心都有行为啊，所以一个最高一个最低都有，你在中间你就没有借口说你没有了，对吧？你没有呢，你应该是被算在外面了。他说连拉赫他也因为就是相信上帝要把耶利哥城赐给他的子民，连他就保护探子，对吧？等同时呢，他也向探子要求他的生命要被保存。其实这些的行为啊，都是出于他对上帝的信心。他一方面他信上帝的能力一定要得胜，但是不知道他怎么样也能够信上帝呢，特别会可怜一个外邦人啊。我们一般很难的嘛，你说上帝要把这个敌人啊全部打败啊，这个很容易理解啊，要把一切好处给他的儿女他的子民也很容易理解。但是如果你说上帝要可怜一个敌人的子民，而且是一个很卑贱的人啊，一个妓女，这真的是要信心啊！他不知道怎么样知道的，我们可能没有记载啊，但是他好像那时呢，他能够知道，虽然他不好， 但是呢他能够相信这个上帝不会介意啊，只要你肯相信，这上帝就会给你好处，他能够这样子信。所以就因为这个相信，他产生了一系列的动作，他把他的生命都放在上面了，因为只要一点的差错他就一无所有了，对吧？就是他藏了探子被抓了，那可能就被处死了啊！他又把自己的亲戚全部放在一个房子，如果以色列人来攻打的时候，那个墙都塌了，他的房子如果倒就全都死了啊！他就把一切都压在这个事情上，所以这叫做他的信心。所以雅各就说，他也是因为信心，后来呢被救了。证明上帝也看他为义，就是说证明上帝也喜悦他，肯定不是他的行为啊，因为他是外邦人嘛。只有一个原因上帝可以喜悦他，就是因为他的信心，但是这个信心是有行为证明的。 OK 啊，这种信心就强过我们一般人在教会说的信心啊。我们一边就说你信耶稣了没有啊，你信主了没有啊，信了啊，你这种相信就是去聚会的相信，这种聚会就是，哎，这种相信就是，吃饭前祷告的相信，这一种而已啊，还谈不上，在生活中，把自己的性命都摆上的这种相信，所以还有很多，没有愿意顺从的事情啊 ，OK， 所以他后面他就说信心和信心的行为之间呢、啊。有一种紧扣的关系，虽然信心跟行为不是同一件事，但是有一个就必定有另外一个啊，好像我们今天的用语就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只要你看到它的一面，你就知道另外一面也一定会存在，它在背后嘛，可能是盖着啊，看不见，但是它在啊，所以他说不存在光有信心的，也不存在光有行为的，它两者是紧密的。他的紧密好像他说身体跟灵魂的关系，如果一个人是活的，他必定是有身体加上有灵魂啊，不然他不是活人啊，他是死人或者他是鬼魂。但是如果他是人，是活人呢，这两个就是灵魂跟身体是不可以分开的啊，他是一个自然就必须一起共存的啊的两个元素，好吗？啊，我想你看圣经写了几千年了、啊，这个教导啊，但是你一般看到基督徒还在挣扎这个事情啊，就知道说，也不是说基督徒不好啊，就是说这个教会一开始就有这个问题，但好像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到现在啊。雅各书嘛，就是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就写好了，就当时已经有人想把信心行为分开。人教会应该很早就解决它嘛，因为讲了很久了嘛，但是其实到今天这仍然还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间教会每一个基督徒的问题 啊所以你不要小看啊，就是说哦，这种是初步信仰的问题啦啊，我们基督徒已经是很长进，没有的，你到最后一天你还是在挣扎这个事情的，就是信心跟行为啊，永远要靠圣灵的能力顺服他啊，把基督的善行活出来，好吗？啊，免得我们见主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们的信心是鬼魔的信心啊，那就很可悲了。OK， 好，我们来看第一节经文了，第三章第一节了。他当然还是在一个话题哈、啊，但是他转了一些例子啊，就是还是在指在苦难中。要有大喜的，这你们记得啊，这是第一章的一个最主要的话题，嗯，它延伸了啊、不同的情况啊 ，OK， 嗯，有提到啊、人的这种把受苦犯罪推给神啊的责任啊，也有提到人啊、就是选择性的去守律法啊，不就是只是 喜欢自己的朋友啊，但是轻看那些贫穷的，就啊，就是有信心没行为这种事了，也是在这个话题下面啊。那到了第三章啊，我们读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啊，哎，这其实也在同样的一个主题下啊。啊，什么叫不要多人做师父呢？师父不是指牧者或者那些教导圣经的人啊，而是指那些喜欢做别人老师的人啊。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就是那些真理教导的啊，教导神话也教导真理的这些教师呢啊，其实是上帝呼召他的。OK， 上帝感动他啊，圣灵感动他，呼召他，给他恩赐来承担的。但是喜欢做老师的人很多啊，可能他以前是啊幼稚园老师，是小学老师啊，就是已经惯了嘛啊，所以来到教会呢啊，每个弟兄姐妹都是他的学生啊，所以每个都是小学生啊，就是要你这样要你那样，因为他已经习惯啊，也不是恶意啊，但是这一种不一定是圣灵的感动啊，也不一定有圣灵的呼召，所以就谈不上有什么圣灵的恩赐了。OK， 那很明显，你看教会一开头就有这种啊的现象了，他们会常常到处给人意见了 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啊？这个可能今天我们信主久的人也有一点这样子，啊，一听到人家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就会从我们的经验里面去找啊，人家就给他们很多的就是建议啊，要这样要那样，我们比较啊，就是像是一种道德老师一样啊，就是总是要教人家一些理论啊，一些的方法。其实，这是借着一个傲慢的指责啊自己的弟兄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啊。意思说，如果你不是真的爱人，也不是真的关心，你就很喜欢做老师。其实是我们常说的，就是一种存在感啊，你想要找到你的一种位置啊，啊，所以你常想教人家，想要跟人家讲你懂的，人家不懂的东西啊 ，OK， 啊，能透过这种的方式啊，就提高了你在人家眼中的地位了。啊，他们是雅各，就是前面说的那些啊，就是。骄傲的人啊，就是那些常用很多话语给自己辩护的这种假冒伪善者啊，就是当雅各说他们没有善行啊，因为对富人啊有钱的人啊有一种态度，对穷人一种态度，他们就辩护了啊。雅各说你们要这个快快听，但是要慢慢说，慢慢动怒嘛，就表示说他们常讲很多话 ，OK， 这里就说啊，他们不应该讲那么多话，他们不应该给那么多意见，因为不要多人做师父啊，所以雅各禁止许多人啊想要做别人的师父，因为教会一般的情况啊就是这样的，就是少数的人被赐予这个属灵的智慧的，一般是这样的。但今天我们却看到是多数的人自称他们是教师的人选啊，为什么要很多人很多人去读神学，很多很多人出来啊做牧师呢？啊，难道这一定就是会好事吗？这个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假设嘛，对不对？你越多人你就越有可能成功嘛，所以鼓吹说越多人奉献啊，越多人做宣教士啊，就是几率就高嘛，就会越多人会听到福音，越多人会得救。但你要想啊，一个人得救不是人只要好像人海战术啊就可以做到的啊。你自己如果是得救的人，你就知道你当时信耶稣根本就不是人家讲什么，如果不是圣灵特别感动你，你怎么样也不会信的，所以人海战术其实已经是假设了。这个侍奉上帝教会，它好像一种地上的机构一样，它需要靠机会、靠人、靠钱啊，靠这种地上的方式来把它促成的。OK， 但是如果你相信这个教会的工作啊，就是人的救恩呢，必须是出于神的旨意、神的拣选，那你就不能够有这个假设了，对吧？你就不会随便叫人家去读神学，叫人家去做牧师哈，试试看，试试看，你不能够这样讲啊，你就让他自己回应上帝嘛，对吧？哦，你没有讲，没有讲，人家就不会去了。啊，不会去就不会去咯，为什么你一定要人家去？为什么你要去鼓励人呢？啊，我们有时候说鼓励啊，但是其实这个鼓励是好，但是鼓励是因为他已经有了哈，不是说他没有。他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啊，什么事情都不想担负责任的人。连你去鼓励他做牧师，说，哎，你这样无所事事，很像传道人呢，你去做这样。啊，这个不好啊，这个是没有的，他没有啊。你鼓励，你给他假设，你给他假象。我们今天其实是应该鼓励那些已经有的人。你看得出啊，好像提摩太这样啊，他是小胆，但是他已经有了。保罗说看到他有他祖母、他母亲的敬虔了，好吧？看到上帝给他预备了，连保罗就推一把说：“大胆去吧，因为。”保罗说我经历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你不用害怕，这才有鼓励吗？你看今天多数送到神学院去的都不是啊，都是不懂要让他做什么好，就叫他去读神学，所以他出来他肯定也不能够改变他的情况啊，他也不知道要做什么，连他教的羊群也是不知道要做什么，其实就变成是很多人都要做老师了啊，因为都要抢一份工作，哎，这就造成教会很混乱啊，很多的声音，很多不必要的教会啊，就教堂啊，就产生了，人就重复性很多的负担，对不对？这但是如果大家都顺服的话，其实像初期教会这样，也不见得一个城市有几百家教会嘛，没有嘛，对吧？就是一家两家啊，有圣灵的能力在当中啊，其实人就被呼召了，所以。只有少数被呼召的啊，但多数的情况是人的野心跟欲望啊驱使他们去担任圣职，而不是因为他们真正关心自己的弟兄姐妹的救恩啊，所以当他们在某一些事情上领悟到自己超越别人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很努力的去就是宣扬啊，就是让别人的软弱被知道了，就突出了他自己的刚强啊，其实我说的是这里讲的做师父啊，就是他们的动机呢还是为自己的啊，像雅各之前所责备的那样啊，他们实际上并不是爱教会的羊群啊，而是呢他们想透过这份工作啊突出了啊他们的优势，他们比别人更好的地方。所以雅各不鼓励啊，今天我们一般看到的哈，就是好像啊，侍奉上帝做传道人是最高的啊，最有福的工作啊，所以我们鼓励人去做啊，你不用讲的，那些真的被感动的人自己知道的，如果他需要你讲才知道啊，是吗？是吗？啊，就表示说他是冒牌的了啊，这所以你也不晓得。不晓得我一生里面我从来不劝人读神学，我也从来不劝人去做牧师的，因为如果你有被圣灵感动你自己去，我怎么讲你都会去的，我叫你不要去你还是去的，所以为什么我要讲，对吧？但是如果你没有感动，我叫你去你可能会去，但是最后你会后悔啊，你还会抱怨我害了你，所以别的我可以讲啊，可以鼓励你读不同的专业啊，可能让你啊就是啊做一些不同的工作，但这个事情呢我们就说你去祷告了啊，因为你要向上帝负责，不是向人啊，每次你叫人去祷告的时候呢，其实你就会看出这个人其实很迷失的，因为他觉得好像祷告是最没有意思的，所以他就傻在那里啊。但是如果你给他具体的方向，他就很兴奋了啊。这就是想做师傅的一种迹象了啊。哎，另外一段话，下面就是说，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啊判断，所以前面说不要每个人都想要去教别人啊，觉得很过瘾。 啊，他就警告那些就是啊带着这种就是自私的意念的啊，就对别人很严格要求要做老师啊，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他说如果你这样严格，因为你没有爱啊，他说将来呢你在上帝面前也要受很严厉的审判。如果你严格对待你的会友是出于对他们的爱啊，我想呢上帝还是会看重啊你的爱心嘛。但如果你严格的对待是因为你觉得你的教会啊有了这样的一个人很丢脸啊，所以你要求他比较像样一点啊，不会让人家就觉得你们教会怎么这么没水平啊啊，或者说你的会友怎么会这样差劲。其实这是自私的一种爱了啊，是为自己的爱。那上帝就说好啊，我也觉得天国有你这样的人是很丢脸了，所以上帝也会用这个方法来对你，没有怜悯的对你。OK， 你不做到100分，你也不要进来，那时我们就完全被拒绝了啊。所以因此我们必须停止这种对其他人盛气凌人呢、啊，有时就是高高在上了啊啊，傲慢的这种挑剔了啊啊，否则我们只是会招惹上帝对我们的愤怒。因为那些严厉的谴责其他人的人，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是有罪的啊，在神的眼中了啊，他们其实也是需要上帝就是施恩跟饶恕的人。所以如果他们不愿意啊去包容别人哈、啊，处处挑剔，说啊我批评你是为你好啊，你不要生气啊啊，我责备你呢其实是让你可以进步啊。是吗？有这么大爱心啊？啊，没有吧？啊，是骂了人家不好意思才讲了这样的话而已嘛，对不对？我是没看到太多，真的，包括我以前的老师啊，都这样子讲啊，每次骂了我们就整节课啊，骂半节，其实是发泄嘛，根本就没有备课。骂完了说我为你们好啊，什么？我说好在哪里啊？什么时候看见啊？啊？没这回事啊！啊，我们没有那么神圣。当然，这个可能发生在很极少数的人身上，连父母有时都做不到。不要再讲其他东西了啊！啊，很多父母也不是因为爱啊而责备啊，有时是因为羞耻啊，就是觉得孩子丢他的脸啦啊，成绩不好啊，或是为人不当啊，觉得啊很羞耻感。有时就生气了，其实根本还没谈到，真的是因为为他们好了啊，所以不容易的啊。所以雅各在二章十三节就特别警告这些人，他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审判怜悯言是像审判夸胜啊，或是说，耶稣讲说，如果你饶恕人，你就被饶恕啊，你不饶恕人，你就不被饶恕，就是同样的原则了。”OK， 怜悯言是像审判夸胜，或是说爱能够让我们胜过审判，就是胜过罪啊。意思说，如果你看到人的软弱，你可以用就是定罪的方式啊，就是藐视他啊，或是拒绝他，或是说你可以用爱。那如果你愿意用爱的话呢？其实他的罪还在啊，但是你用爱的话呢，你会停止这个罪继续扩大，对吧？就是说他做不好，但是你包容，你赦免，你饶恕他们，连他的这个软弱就停在这里嘛。但是如果你挑剔的时候呢，很可能这个罪又会继续了啊，因为他被你刺激了，他又会反驳，连你也会因为被刺激你又反驳，所以他会继续，所以这个爱就会一直得胜而不会被制止。所以只有爱可以让战争停止的，是吧？像我说很多次啊，不断的报仇啊，认为说我要严厉的惩罚对方，让他以后不敢再欺负我们呢，其实你只有让对方更想要就做更坏的事啊。这已经是证明了无数次，从家里到邻舍到社区到国际，都不断的证明这是事实啊，啊，但是爱，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过的一个榜样，跟无数的 那些爱主的哈、啊，就是圣徒哈、啊，啊，他们不是给我们看到他们胜过这个世界的罪呢？其实不是用他们的头脑，是用他们从主来的那种爱，啊，就让许多许多的罪就不再延伸了，啊，就是停在啊、之前的那个地步，好吧？好了，所以很多信主久的人啊，啊，我们在信主比较年轻的信徒面前啊，啊，总是喜欢做人家的老师啦，啊，因为很多东西可以教人家嘛。但这不是基于他们对圣经的熟练，更多呢是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所以有时候我们教人啊，我们其实没有教人家圣经，我们是教人家我们的生活习惯而已，是不是？啊，人家说哦，我刚信主哦，不懂怎么样，亲近神啊。我跟你说，早上起来最早就要先读圣经啊，连先泡一杯咖啡，唱一下、啊，听一些圣诗啊，然后就先灵修祷告，读圣经，然后才去做工啊。其实这应该是你的生活习惯呐、啊，是吧？不是吗？啊，孩子啊，每天要给他五分钟的时间。如果没有时间呢，在路上送他上课的时候，争取在车上跟他讲话，这是你的习惯是吗？但是你讲的时候好像是圣经的话这样，哎，人家就以为这是上帝的教导，啊，其实你无意识当中你已经做了人家的师父了，虽然你不是了，是吧？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看到很多古里古怪的啊，特别是华人教会一些古怪的习惯做法，其实就是这个啊，就是这种人的习惯后来呢就形成了某一个教会的传统啊。我们都是这样做的，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啊，这个每次聚会完一定要吃饭啊，或是一定要吃茶点啊，就是总之呢在聚会跟聚会中间一定要有一点东西可以吃的啊。 OK， 其实你可以追溯到可能就是以前那个传道人的生活习惯，就是他一直很饿嘛，啊，可能他是老年人，他怎么样了啊？啊，他就是每次在一个时间段里面，他就需要吃一点东西，所以他可能就觉得说自己很饿，人家也会很饿，所以他就有这个做法了。但是没有解释嘛，哎，时间很久很久了，哎，大家就觉得好像这就是教会，嗯，并非如此嘛，对不对？当然我也不反对吃东西啦，不要太讲究还是可以。但是如果你没有好好说，人家还以为这是圣经的教导啊，总是要这样，总是要那样啊。所以信主久的人呢，啊，要更加谨慎啊。你不是要传递你的生活习惯 ，OK？ 你要传递的是上帝对某一个弟兄或是姐妹的一个引导跟感动啊。所以更多呢，你不要给他答案，你要推他去面对神。如果他问你一些问题啊，不要太快跟他说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你问他，你祷告了吗？你问上帝了没有？啊，如果他都做了，他也相当知道他要做什么。哎，你可以跟他分享你的感动，或是说当时你的做法。不要一下子就好像百科全书这样啊，什么都很兴奋的去回答，啊，其实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啊，这是人的骄傲啊。你应该把每一个人推到他的上帝面前啊，而不是让人家很习惯什么东西都来问你，是吧？啊，我很怕人家这样子讲话的，所以我也可以告诉你们啊，就是我很怕人家用我的名字说哦，因为啊摩西这样子讲啊，因为啊是啊，就是什么东西说哦，因为啊是我们的长老这样讲啊。我说为什么是长老的？你说圣经这样讲嘛？啊，因为我告诉你的不是我的东西嘛，我说是圣经，所以请不要引用我的名啊！你就说因为圣经这样讲就好了啊！不要记得谁跟你讲，只记得有人告诉你圣经这样讲就好了。那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变成有一种习惯啊，成为人家的就是上帝的代理人啊，成为人家的一个好像就偷懒的一个做法啊，而是要把人啊直接推到上帝的面前，要他去面对啊这位救他、造他、拯救他的哈、啊，就是啊他的主啊。所以有一些在神学装备上啊比较多的人啊，读的是一些课程啊什么的啊，他 就会因为自己的强处，有时就会藐视批评一些能力不及他们的人了，但他们却忽略自己在爱心、在信心、在忍耐上其实远远落后于其他的人。我的意思就是说，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有知识的人呢，比较容易去，因为他比较容易表达自己啊，所以他就比较容易就是让人看出他的强点，所以那些不如他的人呢就很容易因为他的表现就被冷落了啊，就是好像被轻看了。但其实呢，你会看见其实在教会里面呢，往往呢最有信心、最有爱心、最有忍耐的人呢，反而是那些比较没有神学知识的人呢，一般的情况了啊，神学知识好的人呢，其实都不是信心、爱心、忍耐的好榜样啊，对吧？你看到这种怪现象啊，当然这是人的罪性啊，我再说一次啊，就是很知道神学的人呢，通常呢就会忽略他在行道上面的责任的 ，OK。反正那些神学上面不是很强，其实也不是很重要了，神学也不是做教师的，也不用很强啊，反正是这些人呢，他们还更加努力的去操练了他们的行为，好不好啊？就是信心的行为，所以他们反而更证明自己是属上帝的，强过那些会讲没有行为的人啊。好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亚德就是禁止我们啊，就是什么都想要借着就是讲啊，借着做师父啊来抬高了自己啊，这并不是一个爱人的表现。虽然你的借口是说你讲多是为人好啊，但是如果你没有真的带着爱心啊，其实你不可能是为别人好啊，或者说人家也从来也没有办法从你的做师傅的事情上啊得到什么好的东西啊，因为最终是圣灵在与这个人同工嘛，就圣灵用你，他才会让那个人得到好处的，对吧？如果你没爱心，圣灵也不可能会用你了，所以你怎么会为人好呢？如果上帝不参与，有什么会是好的东西？不会嘛，可能虚幻的感觉一下子啊就过去了啊，所以你还是应该操练哈，更多的有真实的爱心哈，以致圣灵愿意使用我们简单的话叫人得到益处啊，这更重要。OK， 好，我还有15分钟啊，我再讲一节吧哈，第二节，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乐治自己的全身啊。这是我们一般听到就是有关说话的啊，就是不要乱讲话啦什么，那我们就从这里读了。但如果你看上下文呢，他前面是说做师父啊，对不对？连他才讲说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过失，他是这样子连贯的，所以他不是平白突然间跟你讨论说，哎，就是人讲话会犯错，不是啊，已经是一个事实了，很多人都犯错，讲话都讲错话，因为爱讲话嘛 ，OK， 讲错讲多错多啊，但是呢，很多人呢不承认他讲错话，人却说他是在帮人做师父，就像我刚才说的嘛。讲错了说我为你好啊，发了脾气说是啊，生气是为你的益处，让你能够长进，上帝说没有啦，都讲错了，因为没爱心了 OK。 所以假冒为善的人呢就是指责啊他们的弟兄在一些事情上不及他们的时候，雅各要他们停止这样的一种做法，因为没有人在上帝面前是没有过犯的，就是没有犯过任何他知道的他指责的错，就是你讲的你也会做的 OK。 而且更何况呢，这些人他们的口里有爱批评论断人的舌头啊，就是他们有骄傲的性情在里面，所以他的嘴巴很快的 OK。 所以他就在这里说，其实我们在许多事情上有过失呢，他不只是在讲一个普遍的现象啊，但普遍也是真的啊，这个世界是这样，但是更加针对当时这些做师傅的人。雅各要我们常常学习谦卑，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常被各样软弱缠绕的人，因此呢，我们若拒绝饶恕自己的弟兄，我们同时也就拒绝上帝对我们的饶恕。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别人这样做是不可思议的啊，是批评他啊，就觉得怎么可能是基督徒，以后不能上天堂，你讲那么多，连你自己的那些软弱怎么办？那么当你定别人的罪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同时定了自己的罪？因为你也不完美嘛，你也可能做的同样事，或是说你在原则上虽然没有在同一件事情上啊，你在原则上其实也犯了你所咒诅的罪，对不对？通常这个是按我的经验来讲是比较常发生的，就是一个批评人的人呢，他批评那件事通常也是他的问题，因为他有这个问题，所以他特别敏感别人有这个问题。就说如果有人说某某人贪钱，你要知道他自己应该也是贪钱的，所以他才会注意到贪钱的人。如果有人说某某人骄傲，他自己也是骄傲的，他才会注意到别人的骄傲，对吧？一个骄傲的人最受不了别人骄傲，因为别人骄傲他就没有办法骄傲，所以他只允许他自己可以骄傲嘛。一个贪钱的人当然他也很受不了别人贪钱，因为别人贪钱他就贪的不多了，就全世界都不贪钱，只有他贪钱，这最划算了啊！所以其实很容易听看得出来。所以如果你指责别人啊，又什么不检点啦，或者说、啊、生活不打理啦，或者说脏啦，什么啊，其实在某一些事情上啊，好像我看到一个例子的话啊，就一个年长的姐妹了啊，她常说啊，这个不回收拾啊，这个人很怎么的。其实我就认为说你会讲人啊，你应该自己应该很整齐嘛。我去他家啊，的确是蛮整齐的啊，但是呢他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有很多橱，他做了很多橱啊，墙都是橱，而且蛮漂亮的那种橱啊。好了，然后整齐啊，但是我去开他的橱呢，东西掉出来了。我开他的抽屉 OK， 你会觉得很惊讶，为什么这样的东西会在这个地方哈、啊？就是有些电线啊，有什么啊？总之呢，他是把每样东西都塞进那个地方，他关起来的。所以呢，他说他整齐，其实他是一样的，他跟他指责的人差不多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虽然没有一模一样的表现啊，但其实根底上呢，都可能是在同一个问题上面啊，有软弱。所以如果你咒诅人，你定别人的罪，你要怎么样在上帝面前啊求呢？啊，上帝如果说你的弟兄啊的确是软弱，但是呢，你有同样的东西吧啊，你如果要求你被神理解，为什么你不能够理解宽恕啊那个跟你有同样软弱的人？加太书六章一节怎么教我们？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啊，所以保罗对教会的教导，当然这里指的是被过犯所胜啊，不是那种故意做坏事人引诱你的啦啊。他就说，如果真的有一个人，他犯罪了，他跌倒了啊，他说你这些属灵人，你讲你属灵嘛啊，你就应该有爱心啊，不然你的属灵是什么？光有知识啊，就指责啊，就判断嘛。他说你就如果你够属灵的话，你就应该有温柔的方式把他挽回过来，就是把他劝过来。OK。当然他也有一个警戒啊，就是不要被引诱，意思说如果你发现对方并不是偶然被过犯所胜啊，就是其实对方呢是沉迷在罪恶的当中啊，人他就说你要自己判断了啊，人可能那时你要责备，你要做别样的事情 啊，当然也是把他引，就是引回来了，把他引到上帝面前啊，但是不要陷入啊他同样的罪，是吧？啊，这个不应该不难了啊，就是如果有人说啊你要劝他啊，他说啊可以啊，你来过来啊，过来我家啊，过来我们谈谈聊聊啊，如果你发现他叫你去的地方是不正当的地方，人要你在那边跟他谈什么东西，那你心里就知道这个人还没有悔改啊，然后你就可能跟他说我不去那个地方，我们要谈来教会谈，是吧？然后你就是我意思说，你不要为了一个你有爱心啊，但是因为你粗心大意啊，你没有按照真理来看待，最后呢你反而陷入了人家的罪恶的当中啊，因为你去到一些的地方之后啊，可能你看见的东西，你接触的东西就引诱了你，或是说别人因为你去那个地方而跌倒了啊，也是你的软弱，你的过犯了啊。所以无论怎么样，保罗其实就是要我们常考虑啊，对人要有宽恕啊，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不完美的人啊。所以最有效压制人啊，就是对其他人过度苛刻的方法呢，永远就是一招，就是对自己的软弱要有认识。OK，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啊，你在批评别人一件事情之前，你要先就是对自己的软弱有认识，其实你最后呢啊，你可能会转用一个温柔的劝导啊，更过于啊严厉的批评，好吗？啊，好，还有四分钟，我讲完这一节吧啊。他说，若有人在啊，就是下一件啊，就是有人在语言上、言语上啊、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啊。这不是在说一个哑巴啊，就是没有罪过的，不是，他不是在纯说口中没有过犯就是义人啊啊，因为人的罪是在内心的啊，就算你嘴巴就是不从来都不讲一句骗话，不讲一句闲话啊，但你内心如果无思乱想，你一样犯罪了，你也肯定不是完全人。所以雅各也没有那么肤浅，只是顾忌到你讲话啊啊，所以他是在讲一种普遍的现象啊，就是人呢的罪呢其实是在内心的啊，它是很严重的啊，最终会流露出来，从言语跟行为上表达出来啊，所以我们要如果要克制，做一个没有过犯的人啊，一个完全的人啊，我们不仅只是要控制我们的说话啊，我们要先从内心啊的圣洁开始追求，之后也要操练一个有节制的说话啊，如果不需要讲就不讲，没有必要表达就不需要表达啊，就让自己能够更多是听啊，让自己很多要讲的话呢转向上帝，就是用更多的祷告来取代啊你跟人啊太多的那种所谓啊就是谈天啊谈天说地的东西了啊。OK， 就是不要找感觉了啊。所以完全人是指一个人在道德上啊被看为是高尚、自治，而且是敬畏上帝的人啊。所以他是在讲一种属灵的操练啊。所以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弟兄有一种苛刻的要求，却忽略自己纵容自己啊，就是也做同样的事啊。那些或是说更明显的罪恶啊，那么我们被称为是假冒为善是就理所当然了，就是啊，就是这里雅各的意思。OK 啊，如果你真的要骂人啊，你就要对自己有更严格的要求。OK， 他指到言语呢，其实是指到整个人啊，就是说话跟还没有说话的意念都不能够有过犯，不然你就不要做师父了啊，就不要去教人家。OK， 可以吗？所以在教会中，那些喜欢做老师的啊，常说话的人，常给意见的，常做教导的，其实最容易陷入这种的虚妄，因为他们很容易以自己的喜好去代替上帝的意念，以自己对人的厌恶取代上帝律法的要求。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注意啊，虽然在教会侍奉啊，帮助人给意见啊，劝人做好事，它本身并不坏，但是如果你不注意呢，它会成为一个，就是一个盲点了、就是它会让你啊、就是看不到啊、你自己的虚妄啊，你讲太多的时候呢，好像你做的东西就是神的旨意，因为你讲很多嘛。啊，你就忘记了，其实凡事都要寻求上帝的心意，你就越过了这个步骤了，啊，你对人的厌恶，好像你不喜欢的，就是上帝也就不喜欢的，其实不见得，啊，可能你有偏见嘛，啊，所以你就忘记了，其实上帝在律法上的要求是什么，你就直接用你的感觉来判定啊，就是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个需要从年轻开始的啊，年长了通常我们就宽容了啊，他们会讲你们就听就是了啊，但是如果真的要让自己不陷入这种虚妄啊，就是不经意的啊，你就要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操练自己啊，不会常要去做人家的师父啊，也常常在各样的事情上先检验自己的软弱啊，那就导致我们啊更学会谦卑啊，不在这些事上得罪神了，好吗？啊，好了，不多说啊，我时间到了啊，这是后面的比喻，我下次再讲啊。我下个礼拜还是讲雅各书啊，因为下礼拜是啊，不是，对不起，错了，下礼拜是第一个礼拜了啊，下礼拜是基督教要义，对啊，不是雅各书了啊，所以到下礼拜我是讲诗篇啊，是讲诗篇啊，讲完之后那个星期一我们就回来了啊，我们是六号啊，你们也可以在祷告中纪念我们了啊。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早上能够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主你的话，透过雅各书很实际的指出我们生活上许多的缺点许多盲点我们因为太过的习惯教会的生活，太过习惯一些属灵的一些用语，我们就忘记了其实看为好看为正的永远是上帝你自己的作为主啊，你就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每当你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用许多的话给自己辩护用许多的借口来推脱责任而是愿意被你光照就看见自己的软弱就愿意用谦和的态度来对待一些软弱的弟兄无论是教会的或是我们身边的家人主要叫这些人因为有这样的一种经历，这样的容忍跟宽待他们就更乐意的来寻求认识你也求助你在这些家人的身上继续做你的善工引导他们来认识你，也改变他们的生命。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敬拜让我们所唱的诗歌，做的祷告我们所听的信息都能够使我们能够带着一个真诚的心来献上我们的感恩跟赞美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了啊，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OK， 拜拜，再见，
谢谢，阿门。
OK， 阿门。